所以你将来要变现怎么样的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，你要时时刻刻看你戒念心在想什么啊，你戒念心时时在想追求菩提，随时在注意你的起心动念，观测你的心眼，时时是看见了你的极尽一心，你将来一定去向四圣法界。你哪一个境界就看你自己啊的努力精进。如果你是精进行六度，那你将来会走入菩萨道。如果你行精进，我想处理就好，那就深入声闻缘觉，菩萨道可以成佛。所以就看你自己的心。如果你戒念心啊常常想善法，想要行善，帮助众生行善，但是你有执着，执着这五欲六这个世间法，执着世间的五欲，那你会在我们这六凡法界，在天上人天受生。如果你的心又执着这世间的五欲六尘啊，又贪嗔痴又特别重，那三恶道就我们去了，有的去了，完全在于心念。如果你虽然是心是贪嗔痴，但是你修很多的福业，你将来你会在三恶道享这个福业啊，在三恶道享福业，那就可怜了啊，那是可怜了。为什么三恶道智慧不及我们人间呢？啊，不及我们人的智慧啊，所以人间是最好修行啊。所以既能解此如意珠啊，如意就是我们心、啊、了解我们心原来是这么殊胜，能生万法，又具足万法啊，自利利他终不竭啊。那我们戒念心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。所以如果你真正破无明，顿悟顿了解顿了了啊，你已经不是活在这个身体啊，你是活在自心里面啊，你活在自心里面啊，你是会了解这个心性是永远，这个心性的能力啊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。所以佛能够什么，能够住宿无量劫他也可以啊，他没有障碍，因为佛正法身了、啊、他顿脱身心的这个身子对他来讲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已经没有障碍了。但他在我们人间，佛法不坏世间法，他也示现我们吃饭睡觉行住坐卧入涅槃等等。你看迦摄尊者啊，他证阿罗汉了、啊、他佛弟子啊证阿罗汉了 啊他就可以住世啊，还要住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呢、啊、要把佛传下来的袈裟在啊金缕衣啊再传给弥勒菩萨啊弥勒佛。你想想看，迦摄尊者就可以证到这样啊。其实我们这都是清净真如变现出来，七大都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我们的心性、啊、我们的心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，因为法界就是这一心嘛，用不完的、啊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。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业报，我们这个身是业报身，被这个四大禁锢住了，所以这个四大会疲倦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啊，没有放下身心万法，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有具身我法二执，更有分别我法二执，所以呢这个身子是障碍，它不能跟空性相应，不能跟真如相应。如果你现在顿破我法二执啊，顿破分别我法二执，顿破具身我法二执，这个身子对你没有障碍，但是你也不会破坏世间法，你就可以住世多久你都可以啊，你都可以自己决定啊，你都可以自己决定啊。那你也一样嘿，可以没有障碍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，无障无碍啊。所以阿罗汉他证这个人生，证这个人生哦，他一个礼拜吃一餐就够了。辟支佛一个月吃一餐，佛他亲证真如了，不用吃饭，不用吃，为什么呢？这个也是真如体变的，真如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，不用吃饭。但是佛他为什么要示现吃饭？因为在世间嘛，在人间嘛，他是以人间的抉择示现嘛，希望大家哈佛一个人间做个示范，一个太子出家都可以成佛了，我们人人都有希望了，人人都有把握，佛都可以成佛了，我们为什么不行？大家才有这个信心呢、啊，哈。所以这个自利利他终不歇啊，哈，无穷无尽啊，亘古拱今啊，没有入涅槃的佛啊，啊，江夜照松风吹啊，永夜清宵何所为啊，啊，佛性借诸心地印，悟若云霞体上衣，降龙波解伏喜，两孤金环明历历，不是标行稀世词，如来宝藏清中基。啊，江风照你江夜照，你看 那个境界多美，你想想看，到了晚上，啊，那个月亮啊，啊，央现在江河里面，两岸的倒影央现在平静的河面上，啊，那凉风吹来，哎，你看那种意境多舒服啊！啊，凉风，这不仅是凉风，还带着松树的味道，那个原野的草原，还有松树的那个味道，啊，听起来这闻起来，啊，不仅清凉，又能够让你啊精神为之一振呢、啊。所以江月照，松风吹呀、啊，啊，你看这样的心情呢、啊，只有无事人才可以做得到啊。如果你心里有事啊。哎呀，明天呢、啊？哎呀，谁要来给我讨债呀、啊？明天呢、啊，要去法院、啊，对不对？我看呢、啊，江风吹都没有用啊，对吧？江月照都没有用，松风吹那什么味道那么不好闻呢、啊？对不对？心情不好嘛，境界也都跟着变了。所以啊，你看他心里无事啊，他看到无事啊，啊，他每天所以帮助众生心无事、啊，随时即提即用，即用即提。随用随舍，随舍随心境，永远都是空有不二的境界，即空即有啊，即空啊，即真即俗，即俗即真，永远都是极尽的一心呢、啊。所以啊，能够观这个自然的这种美好啊，观这种境界非常的庄严呢、啊。所以你要看这个境界殊胜美好庄严，你真的无事人就行了、啊，觉邪无为啊。这个无视人了，你真正无视了，这个境界都显得很庄严，没有障碍。当你心里有事了，再美的境界都会变质的。所以这是比喻他的心境啊，这种安然自在，心里无事了啊。所以江月照，松风吹啊，那永夜清宵何所为啊？心里没事啊。不会打妄想，一躺下来就睡觉了。所以永夜清宵何所为？一觉醒过来已经是天亮了。有什么事情好做？有什么事情好操心呢？有什么事情好烦恼的呢？对不对？我们不是啊，我们一睡下来想东想西呀、啊，啊，那我们还不错的，想阿弥陀佛会不会来接我？对不对？想我什么时候会开悟？这还不错，对不对？想着跟菩提道相应的。如果你想着，哎呀。啊，哪个地方很好吃啊？哪个地方很好玩啊？那就糟糕了。那你相应的都是三界生死轮回啊。人家是啊，躺下来就睡着了，心地舒然了、啊，一觉醒来已经是天亮的境界啊。说永夜清宵何所为啊？啊，有一个出家人呢、啊，就问双峰清禅师啊，双峰清禅师问他。啊，中心人禅师，人家说都说他开悟了，他明心见性了。人家就问他说：“啊，求你明心见性开悟的境界是怎么样呢？”他讲啊，那个夜听水流安后足啊，晚上听的水流啊，那个水流啊，流过那个水流，那水流溪上有很多那个竹子啊。啊，竹子种在那个小溪上，那个小溪也许平时下雨有水啊，没有雨的时候也许就干了啊。所以夜听水流安后足，你去想想那个意境，那个水啊流在那个竹子的那个缝隙里面，稀里疏疏，稀里疏疏疏疏，哎呀，那境界多美啊！那昼看云起面前山，他白天呢在看着云起啊，从面前山这样升上来这样。没事啊，心里没事啊，开悟的境界是什么？没事，但是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啊，哈、啊！所以你看那个唐印大师啊，他把他的黄金丢在那个湘江里面呢、啊，哈、啊！人家问他说为什么不拿去做好事？他说好事不如无事啊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我们以为那就通通不要去做事，不是，那是比喻他的心境，有事跟无事是一样、啊，他永远心中的清净无染呐、啊，啊，就好像啊，那些喜欢去打高尔夫球的人，哇，他有假期，他打高尔夫球打18个洞，打得满头大汗，高兴得不得了。那些职业化的高尔夫球，他为了那个生活，你问他高不高兴？他说：“哎呀，苦死了，烦恼死了，对不对？无事的时候就是轻松的，无事啊，他变成一种休闲了、啊。所以他讲：夜听水流安后足啊，昼看。”引起面前山，这是开悟的境界，无事才够这种享乐啊！哈、啊，我们心里急急忙忙，急急忙忙，怎么能够享受这种意境呢？啊，说永夜清宵何所为啊？ 啊，晚上一睡觉一醒就天亮了啊，一醒就天亮了，这样的自在也不会做梦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时候半夜是被吓醒了，做梦梦醒了，不可能啊，永远都是一觉醒来也是天亮，人家是这个境界。那佛性借助心地印，哎呀，他多自在啊！他也不要说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，他什么都可以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佛性借助心地印，佛性本来就是最圆满的性界，它流露出来的作用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。所以啊，大圣是守性界啊，守性界什么？一念想到自己就破戒了。一念流着由我跑出来就信戒了，那一个真正照见五蕴皆空啊，见诸法空相，他起心动念只有具体即用，即用具体，他没有说啊，我要利益众生，我要度众生，没有这些，他流露出来的作用绝对没有一点想对自己有好处的啊。可是我们是我们啊，即使在做善事，我们想，哎，这个有功德，这个功德比较大一点了，这个比较小一点，所以我要做这个功德。你看，你虽然做好事，中间好事也是带着恶，还是有私心在里面。只要有这个私，那就不是你的佛性借诸啊。佛性里面没有相待能所，你真正证得的清净之心，一尘不挂，它具足无量界的庄严。虽然是无相，无相，但是。无相，但是你真正证得的戒体了，真正证得的戒体，你做什么事都对。孔老夫子七十岁才做到啊，唯心所欲而不逾矩啊。所以我常举丹霞和尚，啊，他在香能，在丹霞和尚，他在那个石头西天和尚那里，啊，石头西天和尚有一天叫大家到大殿去除草，啊，啊，第二天他就弄个莲盆。装了水，拿个剃刀，请这个石头禅师啊，帮他在这个大殿佛殿，这佛殿上除这个草，啊，请他帮他剃度，啊，石头西天和尚看了哈哈大笑，很欢喜啊，把他剃度以后啊，叫他长跪要跟他收，叫他长跪要跟他收戒，他耳朵一烟就跑掉了，根本不听，那个迹象啊。啊，有时候该不该降持，你降持是破戒啊；该降持你又不持，也是破戒啊。啊，所以就有开遮持犯。你看最后那个犯是什么？你不去犯，反而破戒的。你看这个水准，啊，这个原则，谁才能够解释？那真正要解释这样的道理，唯有明心见性，他心底一尘不染，他才有真正的智慧，才能够解释这个戒啊。所以，孔老夫子六啊七十唯心所欲。而不逾矩，就是证的佛性戒诸啊，心地印啊，他是守最圆满的戒啊，做什么都对啊，通身化为真理啊，啊，所以观世音菩萨示现愤怒金刚也是戒诸，示现大慈大悲也是戒诸啊，没有一法不是啊，所以戒佛性戒诸心地印，物漏云霞体上衣啊，啊，物漏云霞啊，你看。这又物若云霞，比喻我们这啊，身如万象，林林种种，这一切万法，而体是真如啊，幻化虚假是体上意啊，啊，这如同《楞严经》所讲的，会四科俱增啊，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呀、啊，啊，这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都是我们的这个心体上变出来的影像，为什么会有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呢？因为一念不绝生三系，境界威严长六出，众生随着个人的因缘变现这十法界三千诸法，都是这样变现出来的。虽然变现这三千诸法，体还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啊。所以在楞严经里面，佛陀又举圆章七大寂性的地水火风空根四。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，所以这里用这个物若云霞体上衣，这是比喻我们的世间万法，像雾像露，你看啊，露太阳一出来就不见了，云呢、啊，风一吹就不见了，霞啊，那个晚霞很美啊，晚霞很美、啊，太阳一下山就不见了，根本是空的，它根本是存在于虚空里面的啊，所以我们这 啊，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是体上衣，是我们真如本性的体上衣啊，是个幻化的虚假。就像我们晚上做梦，那个梦境是我们心的体上衣而已啊，啊，它当体就是梦心啊。所以啊，这个体上衣，想这是真正了悟实相的人呐、啊，他知道啊，一切宇宙万法啊，宇宙人生万法的事实真相。物露云霞，幻化虚假，它是什么？本体是什么？清净真如，行业发现了啊！降龙波，解伏羲呀，两顾金环明历历呀！啊，这个降龙波，解伏羲，这降龙波就是指佛陀啊，这是一个典故，指佛陀啊，佛陀他而且度三迦舍啊，度江三迦舍。啊，大家是老大，啊，那个老二老三都听老大的话，啊，那这个老大有五百个弟子，老二老三各有250个弟子啊，三家社。那佛陀拜访那个三家社呢老大，哈、啊，啊，想去他那个地方挂个单啊，借宿一晚，啊，那个。他们是四佛外道，这三家社都四佛外道啊。这老大就说我这里没有房间，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在这里挂单的话，有，我那里有个火龙窟，但是我先跟你讲清楚，有很多人在那里都被火龙给吃掉了啊，你去那里性命不保，我劝你不要去啊，我其他都没有地方，只有那个地方。其实啊，那个大家社啊，那个老大啊，心怀恶意，想把佛陀给害了。说我已经跟你讲清楚了，你自己还要去，怪不得我了，对不对？佛陀说好，那我就去那里好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啊，这个大家士啊，这老大就召集他的徒众说：好，我们去把啊那个祭坛的东西收来了，把它收一收。他被火龙吃掉了。结果那门一开，哎呦，火龙怎么不见了？哎，那看。佛陀坐在那里，安详坐在那里，他妈吓一跳，火龙跑哪里去了？一看，火龙变成这么小，三寸，啊，被佛陀降服了，降服在佛陀那个波里面。所以你看，就在这里讲了，降龙波就佛陀在那里面呢。所以呢，大家说吓一跳，哇，他们最尊敬的火龙啊，因为他们是四佛外道了，都被佛陀啊说服了，变成那个三寸的啊，这个那个小龙。啊，在被佛陀收服在那个钵里面了，所以大家是就皈依了，那老大就皈依了，啊，那皈依了，就把他的四火器呀、啊，啊，他那个四火外道一些供具供品，统统丢在河里头，那个河里头一直沿着那个下游一直流，他的老二老三都住在下游，一看到，呼，我的大哥那已经出事情了，所有的东西都怎么沿江而流，都是我老大的东西，赶快召集250个弟子要去增援了，增兵了。一看，哎，怎么啊？好好的没事啊，老大这老二老三，我现在已经皈依佛陀了。你看我们的火龙被他收服在这里面变这么小哦，所以啊，那老二老三一起皈依佛陀，佛陀一下有1000名弟子啊，那1000名弟子啊，说这降龙波的典故是这样来的。那解伏羲，这是我们中国一个高僧叫做筹禅师。筹禅师他有一次在淮州王屋山在那里坐禅，啊，在那里坐禅，参禅，啊，学佛人没事，两腿一攀参禅，啊，休息啊。所以参禅是最高级的休息啊。我们的休息，睡觉都不是休息，为什么？你睡觉会东想西想，想一想就做梦，所以都在那里。啊，在那里用功啊，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那真正那个参禅的，啊，他是最高级的修行。他一放下来，妄心一念不生，连不生也不生，完全身心的休息。所以达到这个境界，休息个30分钟就够了。那真的等于你一天的休息，因为你睡觉还会打妄想，还会做梦，他完全身心止息啊。但是我们有些人一做，他也是休息，他睡着了，那不一样啊。他30分钟有精神，也不过是1个小时而已，对，那个功夫不一样哈。那所以这位筹禅师他就在那里安静啊，休息，身心放下，那修行。这时候两只老虎将在那里斗啊，哦，这两虎相斗是必有一伤 啊，一伤一死。所以这个这位愁禅师啊，升起悲悯心，就拿起他的心脏，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回去，回去，告别后回去，不要在这里吵架。那两只老虎乖乖的这样跑掉了，很乖的，像小猫一样就跑走了。所以叫做解福喜呀、啊，就是这样，这是一个典故，就讲他用西藏把他们分开，两只老虎果然就啊个别就离开就回去了。所以解福喜呀、啊，啊，这是比喻啊。你看一位开悟的禅师就有这样的功力呀、啊。具足万法，我们看到老虎就吓坏了、嗯、所以以前那个南泉禅师跟两位禅师啊去行脚云游，就在他走的路上看到这老虎躺在那里，三个禅师要是我们一定跑啊跑到树上去，他们根本离都不离，就这样走过去，走过去啊，禅师就问右边这个你看到什么，那个右边那个说看到一只病猫，对不对？表示有功夫嘛，看到是病猫。那问了左边说看到什么，石头、哦、那比病猫更伟大了，看到是石头啊。那南泉禅师，哎，禅师啊，那你刚才看到什么？我看到老虎啊。你看中道啊，他没有作意啊，老虎就是老虎嘛，他只是呢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啊，对不对？他根本不需要把它看成猫，看成啊，石头，他不需要，老虎就老虎，没有障碍。所以一个有修行的人，老虎都不会伤他，老虎还会保护他，还会供养他，太不可思议了啊！所以这个降龙波解伏羲呀，两孤金环明利利呀 这两孤金环，这两孤的金环呢、啊，这是比喻大圣的西藏，大圣的西藏，大圣西藏是两个孤。这两个孤啊，是表示真俗二谛，理跟事是圆融的，全事即理，全理即事。一个是讲有，一个是讲空，是空跟有圆融的，空有圆融，没有障碍的啊，所以他能够普度众生，入境界而被境界转，所以这二孤啊，是表真俗二谛的事理圆融的。那二孤底下各有三个环啊，一共成六环，这六环就是表六度六波罗蜜啊。真实圆融，迹象离相，然后啊，行六度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行六度，普度众生呢。那中心就是表中道了啊，不着空，也不着有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即体，定慧一体呀、啊，圆融无碍。这中心是表中道的，那明利利是表什么？表正习之身，正习之身是表大机大用普度众生呢、啊，所以大圣的西藏是两孤六环啊，两孤金环明利利，这是表普度众生啊，教化众生、啊。那如果是小圣的西藏，它是四孤十二环，四个孤，四个孤是表四圣地，十二环啊，每一个孤都具有三环，那这十二环就是表十二因缘，那中心。浮土中心有一个像哈、啊，是佛陀的像，是表住持三宝啊，这是小圣的西藏。那永嘉大师他是初学天台止观，经天台止观法门，然后后又入禅宗，得到六祖大师的印证，所以他当然是修圆顿法的啊。所以这两孤金凡，这是大圣修大圣圆顿法，明利利啊，普度众生啊，所以。不是标行稀释词啊，如来宝藏轻中机啊，我不是装模作样的啊，不是虚有其表的装模作样，坐在那里装模其表啊啊，所以这个禅宗啊，到了后世啊啊，大家都不用语言，都装模作样啊，所以有个笑话啊，就是。有个禅寺啊，这个禅寺里面啊，有个禅寺里面有一个这个啊，有个方丈和尚啊，他是真的开悟了，但是他的师弟啊不行了 他师弟不行，又不精进又不努力，不行。那有一天这方丈和尚出门了，出远门，那很多禅客啊知道这方丈他是开悟的啊，要来参学啊，来参学，向他请示。那人家 啊，千里而来总是要有人来跟他应对嘛。那这些弟子们说，哎呀不行啊，我们都还没有成熟啊，你是叔叔啊，你当然要出来应对啊，啊要出来接待客人啊，啊接待这些来参访的人啊。那就方丈的师弟啊，他眼睛坏了一个，他眼睛坏了一个。那这个来参访的人啊，不立文字嘛，大家比手画脚嘛，对不对？就这样一比，哎，啊，那这个他这个师弟啊，方丈师弟也就比两个哈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来参访的这个比三个，哈，比三个，然后呢，他就这个他这个师弟就是卷起来就打将哦，啊，这个来参访了，哇，欢喜的不得了，顶礼礼拜将而去，在路上就碰到，结果方丈和尚回来了，哇，他赞叹说你那师弟不得了，境界太高了，哈，我像比一，哈，比一，一心，他的比定慧等持，对不对？定慧等持，一心里面就是。体用不二，定慧等持，你证了一心有体用，一心二门嘛，真如门跟生灭门嘛，说定慧，真如门是定嘛，生灭门是慧嘛，真如门是体嘛，那生灭门是慧嘛，说我比一心，我比二，那我比三哈，展开就是戒定慧三无漏邪啊，自心具足戒定慧三无漏邪，他说啊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即空即假即中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哇，他这个方丈和尚一听，哇，他师弟怎么变这么厉害了？他回去匆匆回去啊，他师弟就看到他，看到他的师兄，师兄啊，你今天来了几个朋友，真的是不过一世啊。那怎么样啊？他一看到我就指出来说我一个眼睛，我就跟他说你两个眼睛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哈、啊。他有这样还不饶我，还说我们两个合起来三个眼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一听呢很火大，袖子一卷要揍他，还好他跪下来求饶，我就放他走了。这个就是什么？这是假的彪形虚饰词啊，装模作样啊。所以古代啊，所以禅宗啊，讲经没有问题，你一讲出来就知道你讲对讲错。尤其现在有录音带啊，你讲出来去给他印证看看，他有没有讲错啊？有没有问题啊？一听就知道了。禅宗不讲话了，大家装模作样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禅宗跟密宗最容易被外道所利用。所以你看现在有些什么禅师、什么禅师，你看都用禅师来作假，对不对？我不要说明，因为现在很民主会被告，我不要说明啊。那也很多假活佛、假密宗，这两个最容易啊被外道所利用。其他只要你叫下了，你讲出来，大家一听就知道你是真是假嘛。所以。这个永嘉大师他是真功夫啊，所以他不是彪形虚饰词啊，我不是虚有其表装模作样，这是要真正的明心见性的 啊能够显自信的妙用，这如来宝藏清中基啊，这传佛心念宝藏就什么了，比喻以前啊，这个权位皇位这个交接的时候就把权杖交给他啊，权杖宝藏这指权杖，这是指什么？细火慧命弘扬大法，细火慧命啊，这个清中基啊，直传佛心印，以心印心呢、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佛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呐、啊。哦，正的不增不减的本来心，如果跟你讲说，哎呀，你要清净，好，你清净加进去了。你说你要放下，你放下变成减了。你说要清净，清净变成加了。所以什么直下承担这个中道妙心。他本来具足了，不能增也不能减啊，不能执着也不能不执着啊，因为执着而立不执着，因为染污而立清净，所以你要直下承担无助的真心，连无助也不可得，直下慧起，所以只能够以心印心呢、啊，以心传心呢、啊，啊，多一个字也不行，少一个字也不行、啊，所以如来宝藏，你真正证到降心，等于传承佛的宝藏了、啊，佛的权杖。教化众生的大任就交给你了，这真正的是传佛心印，续佛慧命，普 普度众生啊，是如来宝藏亲中机啊，亲自证道这样的心地的秘籍啊。啊，好，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不是标新稀释词，如来宝藏亲中机。